我们老底嘉教会分三个阶段啊。首先是漫长的不冷不热，是一位富足的阶段，实际上是困苦可怜贫穷下贱出身。第二个阶段是大摇动的阶段，异端进入我们教会来摇动我们，现在已经真是应验了。异端进入我们教会是坏事，但是上帝眼里是坏事变成好事，帮助我们加速的预备好，在真理上进一步彻底的明白，装备自己，能够准备好接受完语浇灌，所以最后就要进入完语圣灵培养这个阶段。这个上帝怀斯莫曾经得到过启示啊，一方面说，甚至有一天上帝会允许异端进入我们教会里摇动我们，但是怀斯莫也讲过，上帝会保守我们这个教会不会完全被异端败坏，需要重新建立一个教会，不会的，我们的教会一直存在到基督复临，其中有上帝的忠心仆人和渔民在里面啊，我们也很感谢主啊。我们比如像我们现在全球总会的会长了，这个这个他的名字被翻译成魏泰德牧师啊，他就是一个很忠心爱主的啊，我看他头脑是很清楚的，他这个即使这个坚持正义阳光很全面的，反对那个所谓新神学，也反对那个接左的那个错误的道理，他的两方面都反对，他头脑很清楚，他已经现在是第二任主会长，我们教会每五年选举一次啊，这个会长选了以后只能做五年，每五年重新选一次。那么他在2010年7月初六月底当选为那个会长，第一任的会长。那么在那个就职演说上，当时安息天他讲到了有7万个听众，因为大球场那个很大很大的了，为什么有7万人听众呢？因为全世界这个代表大会代表大概只有5000多人吧大概，但是当地的很多的传道信徒会去参观的，会旁听的啊，全世界都有的，也有些全世界的这个本会信徒传道到美国去旅游去参加旁听列席啊，正式的代表只有5000多，可是旁听的系列很多，参观的很多，所以那是讲到有7万个听众，他讲的题目是往前走不要向后退，就是天塌下来要坚持维护真理，我们基督福音安息的真理不会被移动的啊，不会被摇动，一直到主来，他很这个坚定的，他也说要往前走不要向后退，要坚持预言之灵是上帝赐给我们教会的恩赐，属灵恩赐，预言之灵教训不但是过去是重要的，现在是重要的，将来也是重要的，也是引领到主来。这个会场我真是很感谢主啊。那么2015年第二次又开代表大会选举新的会场，感谢主他也被继续选上了，也有些人反对他啊，但是支持他的代表多过反对他的，最后他也当选会长第二任。那这一任他要做到2020年5月份要重新开代表大会，所以上帝会保守，像这个会长就很忠心。同样的，在神学院里头也有些教授是坚持本会纯正的真道的，重视华人人组织的，在这个教会领导机构当中，牧师当中也有，现在教会有的牧师啊，有的那个牧师新神学的一派，那你看那个教会给他就真是带的啊，走下坡路了，但是也有些上帝忠心仆人，他们是这个坚持本会真道，他们也更加变得更加可以能力了，也是在不断的长进啊，预备接受完语，很感谢主。所以坏事可以变成好事，讲起真的话，自从出现了这些错误的道理以后呢，我为了要帮助，因为一般我都是不是自己去找他，因为我比较忙一点，都是别人碰到这些错误道理问起我啊，把那个书转给我看，我就知道。那么我为了要帮助他们呢，我就看他们的书，也写了东西。通过这些，这个为了要去纠正这个错误道理，传扬这个正道呢， 帮助我把这个真道讲得更加透彻，更加全面了。所以凡事都互相效力，就爱上得一处。我讲个例子，他们自从那个国外传二神论，不成圣灵是上帝，又变成独神论。我为了帮助他们呢，我对这个道理再仔细研究，为了写一篇一篇帮助他们，结果我自己得到更大的帮助了。自从我研究这个题目以后啊，我对圣父、圣子、圣灵三位真神的这个体会啊，爱的体会更深了，真的对我有帮助。我写的东西你们要看，那个九十五题，比如说不可以三，不可以多一真神否定三一真神，不可以否定圣子圣灵也是真神啊。你看我里头写的比我过去体会的更深了。我过去讲到那个上帝，虽然讲的也是正确的，比较简单，三位一体。但是为了要纠正之处呢，我讲的更深了，更透彻了，而且我也更觉得感动啊。所以凡事都有好处，上帝允许一旦进入教会来摇动我们啊，帮助我们能够加速准备接受完语。我个人相信圣灵完语真的很快会培养。我也想，所以我相信各地都有上帝中心仆人渔民，我们一起那个准备，为王爷做准备啊。那么现在我们做什么准备呢？一个啊，我们在这个灵性上要做好准备啊，我们不但要重生，重生还是个婴孩啊，重生以后还在基督里要健康成长，长大成人。没有基督长成圣呢，我们要灵性上要尽快的长大成人，心灵品格上啊，尽快的要追求全然成圣，一定要彼此相爱，合而为业，爱上帝爱人，同心合意，服务行善，传道救灵，这都是必须的。如果在这方面我们没有准备好，万一圣灵不可能浇灌。就像门徒跟从耶稣三年半，到最后没有三年半，三年多的时间啊，到最后耶稣被钉之前，门徒还没有完全准备好，他们还没有把老我彻底的致死，还没有全然的成圣，他们这个时候还不能被上帝重用。但是我们感谢主啊，在耶稣被钉之后，门徒都是深深的痛悔检讨自己，特别耶稣复活以后向他们显现，他们更是彻底的痛悔啊，彼此相全然成圣，彼此相合为业。在那个时候他们再也不争论谁为他了，准备好了，圣灵完已就浇灌了啊。因为他们听了耶稣三年的讲道啊，每天看到耶稣榜样，他们天天跟耶稣在一起生活，看到耶稣的榜样啊，效法耶稣榜样，听到耶稣教训，但最后他们老我彻底靠住致死了，全然成圣，就被圣灵浇灌，被主所重用啊。圣经上虽然只记载彼得的事情比较多一点，使徒行传记载了一下，其他的门徒几乎都没有记载。其实其他的是那个原来的十一个门徒了，都是被圣灵所重用的。我看那个遗传解释，像那个好疑的多马，多马称他是好疑的多马，其实他的后来信心是非常坚强的。他把福音传到了印度，又传到波斯，后来景教他的门徒后来说景教又从波斯传到中国唐朝，所以我们中国那个景教还是波这个多马的他的门徒的一派别传过来的。这十二原来十二门徒除了犹大之外，都是被上帝重用，为主应用寻道。他们名字都记在羔羊生命，将来记在这个圣城耶路撒冷十二个根基上面，十二块宝石上面。啊，这个今天我想我们也同样要做好这个准备。我们天天，我们现在每一个要重生，人都不重生，不能进上帝的国。重生不过是一个幼小生命，还要在基督里健康成长，长大成人啊。那么长大成人要多少时间呢？我们说 在基督里健康成长，长大成人，没有基督长生生呢，要一生之久长大成人。这是从最高的标准来说，我们效法耶稣，变成他的形状，永上加永，甚至一生的追求，到天国还要追求了。但从另外一方面相对来说呢，也可以快快的长大成人。所以呢，重生跟长大成人这两个题目是很重要的，我们一定要学会传讲。而且现在本会呢，产生一些不同的观点，错误的观点。有人说重生要天天重生，天天重生，这是怀斯莫那个话翻译错误造成的。老一辈是受到影响的，我至少两个人，我一个老同学，他说怀斯莫说要天天重生，你怎么说罪人可以立刻重生啊？好像是翻译的错误。还有一个是会长。那个也是老牧师啊，他做过区会会长的。我听他有一次讲到，他也是天天重生，我不知道他怎么会天天重生的，可能也是看到怀斯曼那个翻译错误造成的。生命之光呢，他不是这么讲，他是另外一个讲法，要好多次的重生，他把重生跟悔改意思等同了。那是蒋炳国讲的啊，生命之光他们的领袖蒋炳国。蒋炳国这个牧师呢，他是韩国的一个本会的牧师，他因为后来他一些信仰观点呢跟本会有点不大同了，所以跟其他的遭到其他的这个牧师啊，好像对他提出批评意见不同，所以他后来呢他就离开韩国了，他到美国去读神学了，在我们学校会读神学啊，神学读完了以后呢，他也不回到韩国了，他就在美国定居，在美国传道。那么他就建立了一个生命之光的派。起先他建立生命之光派呢还好，他倒是没有什么反对本会了。那么后来就越来越严重了。他把本会也批评了，说他看到本会很多地方的本会都不好。都已经败坏了，堕落了。都已经快要变成巴比伦了。因为他是愚民了。这个就分了本会了。犯的错误就好像改革派分的本会一样的。所以生命之光呢，他们讲圣俗道，那个生命之光圣俗道理是最宝贵的。其实他们讲的圣俗道理是严格错误。我看过他那本那个重生，他把这个圣俗分成什么外院是称义，圣俗是圣化，至圣俗是完全成圣。又说是马丁路德属于外院的经典，这讲应该是这样称义。这种讲法很了不起的，你给外面教会了听到就把我们当成异端的攻击我们了。要他像这样子传的话，你一传三千就还有人听吗？你说马丁路德是外院，这称义在外院。马丁路德其实不但他讲因信称义，他也是靠住神圣的。你看怀斯莫三恶之争，他引证了马丁路德，对马丁路德也很称赞的是吧，引证了马丁路德一些好的教训。马丁路德没有说这要称义，他也追求成圣的，那他把马丁路德放在外院称义。又说把威斯利约翰呢圣化，第二阶段圣化。其实威斯利约翰是怀斯莫是非常尊重的，你看三恶之争讲到威斯利一生啊，他所传的福音就是靠了耶稣的血称义，靠了主的圣灵，那个效法耶稣变成形象。卫斯理一生啊，他传道工作，怀斯莫说他一生感动了悔改信主的50万人听了他的这个布道讲道，悔改重生啊，加入教会啊，至于他说听到他的讲道，看到他的书籍，他们灵性复兴，一些信徒灵性复兴了，那是更是数目更是多了。你看善恶之争对卫斯理是很称赞的，有一张英国的后期改革家，你们看他讲的卫斯理约翰开始的时候也是不明白救恩道理的也是靠律法，靠守律法得救的人家称卫斯理约翰称他们是也是律法主义，讲律法的一派。他起先呢的确卫斯理那个时候他不明白救恩道理了。卫斯理两兄弟都先生传道的，神学毕业了以后他们都教会传道做牧师的，但他们那个时候了还不明白救恩的道理啊， 马丁路德在传的这个阴性乘以康德基道理，他们那时候都消失了，都不明白。听说卫斯理约翰他的弟弟叫卫斯理约翰他的弟弟叫好像是雅各约翰，卫斯理雅各啊，雅各啊约翰，听说他又是生很严重的病，好像快要死了。那么好多人去看望他，有一个传道人呢，很爱主的，去看望他，问他，你对你死了以后，你对以后的得救，你有没有把握？你有没有平安？结果他怎么回答？他说，我已经尽了我的力量，遵守上帝诫命了，我也不晓得我能不能得救，但是我尽了我的力量遵守诫命。看到那个传道人摇头，好像你还不明白救恩道理啊。就是这个情况。卫斯理约翰呢，他的哥哥呢，就是他们那个约翰啊，卫斯理，江卫斯理。那么他呢，有一次他们那都是牧师了，有一次他从这个国外回到印度啊，乘这个轮船，那次忽然这个起了这个狂风大浪啊，一下子把那个船的那个竹杆呢折断了。这一算折断以后呢，这个船就两面晃，几乎要翻掉了，很害怕。这个时候整个的这个船上的这个旅客，很多的英国人啊，都尖叫了，害怕的不得了啊。他自己也害怕。哎，他心里也没有准备好，他自己也害怕。但是这个时候他看到什么摩拉维啦，有些信徒就是胡斯的后裔啊，基督徒啊。这些基督徒他们正好在甲板上在聚会唱诗祷告讲道，看着他们一个都没有惧怕，都没有还是坚持在那里啊。虽然摇了晃，他们还是没有散，还是坚持在那个地方。哎呀，他看得很受感动啊。他后来就问，你们当时风浪这么大，那个竹竿都倒了，你们都不害怕吗？他们说，感谢主，我们没有害怕。那么你们的妇女孩子他们也不怕吗？感谢耶稣，他们也没有害怕。但是卫斯理自己都害怕了，所以他事后呢就跟他们一起聚会，他们就把那个这个过去那个胡斯讲的那个福音的信息，胡斯耶路，胡斯是十五世纪宗教改革家，是被罗马教皇用火烧死的，三十中都提到的，把这个福音的道理重新讲给他们听。哎呀，这个卫斯理约翰听了以后真是很受感动啊。有一次他参加他们聚会，他们读一篇马丁路德一篇福音的文章，他听了以后他心里的充满了平安喜乐，他相信主已经完全赦免他的罪，他知道主已经啊给了他生命，说拯救他脱离这个罪的辖制。他有了这种信心，他听了那个，从今以后呢，卫斯理一生传扬主的福音。他所传的福音就两点，强调两点：我们靠了耶稣的宝血完全称义了，我们靠了主的圣灵大能啊，我们能够效法耶稣变成他的形状啊，荣上加荣。卫斯理把律法和福音结合起来传讲，他一生就讲到律法和福音啊。律法要我们圣洁，要我们谦卑，要我们惹火，要我们爱上帝爱人，我们都根本做不到。但是福音呢，主耶稣的救恩，他不但赦免了我们的罪，他那个是我们帮助我们啊，谦卑惹火圣洁爱上帝爱人，效法耶稣变成他的形象。卫斯理约翰传的这个福音信息，就律法道理，直接跟我们本会传的，就怀斯牧，所以很推崇卫斯理，把他讲的道都扔出来。他一生上帝重用的仆人，50万人悔改信受洗加入他的教会。因为怀斯牧也是卫理公会的信徒，不要忘记啊，给说一说教会，所以他对卫斯理比较了解啊。那么生命之光呢，把卫斯理说成是圣化的经验，他们生命之光呢把他们是最高阶了，就完全成圣成义了。你可以传这种道理啊，而且好像把自己提高了不得了，我们是完全圣化， 圣义，甚至说你要完全诚心诚意后才叫做真正的称义。他说上帝称你为义的时候，就把你看作是个义人了，等到你完全诚心诚意了，就真正称义了。结果没有了称义，根本就不明白称义的道理，也不明白诚心的道理。而且他讲的道理表面上看起来有的人看啊，哎呀，说生命之光要求很高啊，很佩服，很受感动。其实我看了他们读书很多啊，看了以后我觉得他们要求不是很高啊，是很低啊。我讲他们领袖，就是蒋炳国他自己所写的文章，他写生命之光第一次、第二次、第三次，我有，你们当时可能有吧，三次。其中有一篇讲到怎么样得胜试探，他怎么说的啊？他说弟兄姐妹，你们有的时候啊遇到了试探，有一种犯罪的冲动了，你们就忧愁了，哎呀，我怎么又有犯罪的冲动了啊？你们不需要这么忧愁啊，你们有了犯罪冲动，这不是罪，没有关系，你们只要祷告，不要把这个试探怀在心里啊，这个生出罪来。他还用雅各书说了，人被试探是被自己的私欲牵引诱惑，私欲即怀了胎就生出罪来，罪即长生就生出死来啊！你不要把试探怀在心里，你靠住得胜啊，你能够在行为上得胜了，没有犯罪，你还是得胜的。那么他讲的得胜也是得胜，不错。当试探有了犯罪冲动，靠了主的帮助胜过这个试探，那个没有犯罪得胜了，这个得胜不是最完全的得胜，因为你已经在试探面前有罪的冲动了，你已经被这个试探所玷污了，已经有了罪了啊！当然你赶快靠主得胜，反败为胜，这不是一个最完全得胜。特别他讲这一点我是不认同的，他弟兄姐妹，你们被在试探面前有种犯罪的冲动不算是罪，这个是错的。最完全的得胜啊，应该像耶稣所说的，撒旦在我的里面毫无所有，我们的心灵防线极其巩固，试探不能引动我们的心。在试探面前有了犯罪的冲动，你的心灵已经软弱了，已经被玷污了。圣经上最高的要求什么呢？啊，要求我们靠着圣灵，当然致死我们的肉体、罪性和自我。我们要致死自己肉体情欲、眼目情欲、今生骄傲，致死自己犯罪的倾向。如果我们真的死掉了，肉体死掉，致死了自己肉体情欲了，还会有冲动吗？还会在试探面前冲动吗？有冲动，说明我们没有彻底致死。最完全的得胜，就像耶稣所说的，耶稣最后对门徒说，这个世界的王将到，但是他在我里面是毫无所有。撒旦不能引动耶稣心灵有任何有罪的冲动，彻底的致死，心灵防线积极攻心，这是最完全得胜。正像耶稣教导我们祷告的，耶稣主导我们怎么祷告，叫我们啊，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是吧？我们主导问是吧？这是翻译的错误啊。英文跟原文是不叫我们进入试探，或者翻译不叫我们陷入试探，不是不遇见，不遇见是不可能的，怎么会不遇到试探呢？这个世界是充满了罪恶引诱啊！而且我们啊，有人说，那我到荒山老林去修行去，大概没有试探了吧？你到荒山老林还是有试探，人我们自己的私欲、情欲会试探我们，就像。雅各书所说的二章，人被试探是被自己的私欲，原文就是情欲，牵引诱惑的。私欲既怀了胎就生出罪来，罪既长生就生出死来。所以没有外面的试探，我们自己的老我罪性情欲也会试探我们的，所以不遇见试探是不可能的。当然我们不应当去找试探，我们应该远避试探啊！我们对尤其青年弟兄姐妹啊，你不要去听那些这种世俗的歌曲啊，充满了这种邪情，有这种思想的，就不要听那些 这个色情的，不要看那个色情的、暴力的啊，这些画面、这些影视，不要听、不要看、不要想，尽量。但是你完全不遇见试探是不可能的。耶稣叫我们祷告时，不叫我们进入试探，也可以翻，不叫我们陷入试探。意思在试探面前啊，我们不动心，我们的心灵防线积极巩固，我们要追求，这是最完全得胜。做得到吗？靠我们自己不可能做得到，靠圣灵大能一定能够。啊，刚信耶稣的时候，没有学会依靠耶稣的时候，他会觉得很难做得到，做不到。但是你学会依靠耶稣了，就能做到了。啊，所以我们刚信耶稣的人，或者是信了多年还没有学会依靠耶稣，觉得自己还是有软弱，胜不过，不要灰心。我们不断的悔改，不断求主帮助我们彻底得胜，主一定会帮助我们。除非我们不自己不悔改不追求的是没有办法。啊，保罗也跟我们有一样的，同样的经过同样的这个软弱。保罗刚信耶稣以后，你们晓得吧？保罗见了大马士的异象是吧？听到耶稣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扫罗说：“主啊，你是谁？我就是你所逼迫耶稣。”我们晓得扫罗他晓得自己犯了大罪，他最后说我应该怎么做，耶稣说你到城里去，你所要做的事情有人会有人告诉你。后来亚纳尼亚，耶稣派亚纳尼亚为他祷告，叫他眼睛看见，而且把上帝的旨意告诉他。扫罗保罗将来也为耶稣做见证，受很多的苦，保罗是很感动的，耶稣还这么爱我啊！我逼迫耶稣，耶稣拣选我给我悔改的机会，还用我为他做见证。所以你看那个时候保罗了，他寝室祷告三日三夜，在大马士了不吃不喝，这是三日三夜，保罗是彻底痛悔啊，完全重生了。所以罪人是可以立刻信任悔改被圣灵重生的啊！我讲过两个例子，一直讲的施加的强盗水地上撒开，我现在讲第三个例子，扫罗他三日三夜不吃不喝，寝室祷告，彻底痛悔，他的罪立刻被宝血洗净，他的心立刻被圣灵重生，而且他也先生传道了。他怎么先生传道？因为亚纳尼亚告诉他的。亚纳尼亚不是耶稣曾经亚纳尼亚你去为扫罗祷告吗？亚纳尼亚起先害怕，他对主说，主啊，我听说扫罗到这里要抓我们，要逼迫我的，你怎么还叫我去见他呢？耶稣对他说啊，你不要怕，你只管去啊。他也是我所拣选，他将来也要为我所拣选受很多的苦，就是拣选传道了。亚纳尼亚肯定把这个话告诉扫罗了，所以扫罗了那个时候他三日三夜彻底痛悔，他不但重生了，他也献身愿意传道报得主，但是他没有学会依靠耶稣过得胜生活，他那个时候不能被主重用。后来扫罗三日三夜保罗后来有逼迫嘛，他当时热心传道，有些人迫害他，就后来他们把保罗放在夜里逃走了是吧，他到了旷野三年，住了三年，他也要准备。耶稣的门徒跟从耶稣三年多时间，保罗他也同样要准备三年。他三年做什么？祷告，研究圣经，追求全然成圣，爱主爱人。他的灵性真是进步的真是快啊。后来他可以见异象，被提到三层天。我想很少有的吧。我们信徒信了多少年还没有完全长大成人了。他三年他的心灵品格全然成圣，长大成人啊，品格成圣，爱主爱人，见异象得启示。保罗不是写信后来给那个加勒泰教会说嘛，弟兄们啊，我素来所传的福音都不是人教导我的，那是耶稣基督启示给我的。扫罗得的启示很大，他进步真很快很快，可是他起先跟我们一样软弱的人，不要以为保罗是个特殊的人啊，他跟我们一样软弱的人啊。你看罗马书第七章保罗讲到他刚回给信主的时候他的属灵经验怎么样，第七章怎么说啊？保罗说 先前我没有律法的时候我是活着的，后来见面了到罪又活了我又死了。什么意思呢？怀斯摩解释，先前没有律法就是他不明白律法的所灵经义的时候，他自以为意识认为自己没有罪的，他是活着的。保罗他是个法利赛人啊，他悔改以前，你看那个腓立比书第三章啊，保罗讲到他悔改以前的经历啊，他说就律法说我是法利赛人，就这个热心说我是逼迫教会的，就律法的意义来说我是无可指责的。保罗没有悔改之前他不觉得自己有罪的，他认为自己从小严格遵守律法没有一点罪，我是无可指责的，跟那个尼哥底母一样的。所以他说我先前没有律法的时候，我不一时不明白律法的所灵经义的时候，他认为律法的条文词句我全部都严格遵守了，我是无可指责的，没有罪的，是活着的。但是后来见面来到罪又活了，见面的所灵经义显出来，罪就活了，我又死了。甚至保罗说了这么一句灰心的话，律法是属乎灵的，我是属乎肉体的，已经被卖给罪了。这个话是你想想看很失望的，他跟罪不对，他靠没有学会靠主得胜啊，他是靠自己胜不过啊，他自己说律法是属乎了灵的，我是属乎肉体的，已经被卖给罪了。我也知道在我里头就是我肉身之中肉体之中没有良善，因为立誓行善立誓为善有的我，但行出来有不得我。甚至保罗说按照我里面的事我所愿意行的善却不能行啊，我所不愿意做的恶我倒去做了，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个取死生性呢？你看保罗跟我们一样的吧，当他没有学会依靠主，他想靠自己过得生活做不到，甚至他讲的这种的话啊，这个生命之外有人误解啊，认为这是保罗悔改以前的经典，悔改以前没有这个经典，悔改以前他觉得没有罪，而且也小心，这里也是保罗说啊，这个一是为善有的我行善的也不得，因此我所愿意的善我不能去做，我所不愿意去做的恶我倒去做了。这个恶不是什么明显的罪恶，不是什么违背律法的行为上的罪恶，这种罪保罗悔改以前都没有的，这是指律法所灵经义的罪恶。律法要求我们尽心尽爱上帝爱人肉体做不到，律法要求我们心里一念言行完全圣洁无罪，他做不到。所以他说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但是七章二十五节接下去怎么说？感谢上帝，靠了我们主耶稣基督就能脱离了。所以保罗啊，他这个灵性我觉得真进步的快啊，在三年半里面。所以三年以后亚拿尼亚就到旷野去找他出来传道，到安提亚传道一年以后就受圣灵的启示，要安慰他们保罗和巴拿巴两个人游行布道啊。所以生命之光的道理呢，很严重的错误的，他把称义跟成圣分开是很错的。而且他讲一个例子，我跟你讲生命之光这个道理，因为有人跟我讲也是这个道理，可以讲一点帮助大家更深了解一下。你晓得这个生命之光那个姜饼是怎么说的啊？在圣所当中圣化的过程当中呢，我们不可以犯罪，有了罪呢圣所里面有赎罪祭的，假如有了罪就要离开圣所再去到外院去献祭。他就举了一个例子，他说有一次啊，他跟他的太太去拜访一家信徒，结果拜访信徒的时候呢，这个太太呢大概也讲了一些话劝勉对方了，但他呢觉得他太太讲的话太多了，或者认为不一定合适，他就很不满意太太，所以出来以后呢他就怪太太了，你今天讲的话太多了。太太就生气了，哦，难道这次你可以劝勉大家，我不可以劝勉两句吗？所以太太就生气， 所以到了家呢，太太开了门了，就进去了。本来他们韩国人很有礼貌的，太太开了门以后，让丈夫先进去，他才进去。结果太太只是开门不理他，他就进去了，跑到房间睡觉，不理他了。那么他自己进了房子呢，他坐在外面沙发上，他就啊自己反省了，哎呀，今天好像弄得妻子夫妻俩闹矛盾，不开心，太太生气了。那么他自己也检查了，后来呢，他总算以后跟太太和好了啊，这件事也很好嘛，是吧？和好了，那。他怎么讲？我讲他的教训错误了。他说我自己反省啊，我重新再悔改认罪，再到外院去献祭啊，再悔改这些罪。他圣所里没有赎罪祭的，要到外院。圣所没有赎罪祭，谁告诉你的？约翰怎么说？约翰一书第二章，小子们呐、啊，我将这句话告诉你，叫你不犯罪。若有人犯罪，在父那里我们有一位中保，就是那义者耶稣基督，他已经为我们去受了挽回祭。谁告诉你圣所没有赎罪祭啊？我们圣所里发了脾气就立刻去悔改嘛，就去保释洗净，求圣灵帮我们得胜了。为什么还离开圣所到外院呢？他讲出一道教训。也许他说我们一生当中啊，要从外院到圣所，圣所到外院，进进出出，也许几百次啊，也许我们一生。在从圣所到外院，外院到圣所，来来回回几百次，但是次数越多越不好，意思越多我们心越刚硬。他好像讲这个教训了，其实这个教训好像是一个好的教训，其实是一个有一些原则错误在里头。什么圣所到外院进进出出，又不是进进出出的嘛？我们时时不断求保释，我们有任何一点罪。发脾气，跟太太发脾气嘛，求主饶恕我，求主的宝血洗净我，求圣灵帮助我啊！说我那个谦卑悔改，去跟太太道歉，我好就解决了嘛。他还怎么算？也许我们一生当中要从圣所到外院，外院到圣所要几百次，要几百次的不断的悔改，不断的重生。我就讲到重生了，他把重生当作悔改去理解了，不断的悔改，不断的重生啊。所以生命之光是不明白重生道理的，而且也不明白这个，而且照怀斯穆的教训呢，照我们的经验来说啊，怀斯穆说称义，因信称义，因信称义啊，结合在一起的，永远不可分开的。所以怀斯穆经常喜欢讲一句话，我们要因信接受基督的义，意思呢就是要包括因信称义，还有包括因信称义。怀斯穆还有一段话讲得非常清楚，就是告青年书啊，怀斯穆说那是我们称义的义被算给我们了，那是我们成圣的义被赐给我们了，前者是我们有权利进天国，后者是我们顺应天国的生活。所以怀斯穆讲这句话，因信接受基督义啊，包括因信称义，包括因信称义，听得懂吗？因信称义就是赦免我们的罪啊，保全赦罪啊，啊，因信称义就是靠住成圣啊，不能分开的。所以怀斯穆说，称义和成圣永远结合在一起的。我们每一次悔改当中啊，我们每一次悔改当中，我们求主赦免我们的罪，什么意思啊？就称义，就因信称义，求主帮助我离弃我的罪，离罪成圣，就是因信称义。你每一次悔改，称义成圣是不可分开的。你如果不追求成圣，主就不会饶恕你的罪，你就不可以称义。你要称义，你要求主饶恕你的罪，是你称义，你就必须要靠住成圣，它相连在一起的。但是他呢，把外院称义圣化好像分成几个阶段，这种讲法造成很多的混乱。我晓得所有晓得生命之光这个道理，这就成道理就搞不清楚的啊，而且他讲的标准也不是很高的，什么我们可以啊，这个人在试探面前被冲动不算是罪，要真的言语行为上犯了罪才算犯罪，这个要求太低了啊，所以他们老是品格固定了，将来生命完全固定了，罪就涂抹了， 品格固定最具涂抹，最涂抹是完全靠耶稣宝血功劳，不是靠品格固定，靠品格也不能不可以固定。接受完语以后，还要不断追求理解成圣，接受完语圣灵浇灌以后，也可能犯错，再悔改。像彼得不是接受遭遇圣灵也犯错误吗？保罗也是这样的，也犯错的最后。所以我们接受话语，接受圣灵，还是要不断追求谦卑悔改，追求理罪成圣，圣为圣，一直追求到主来，生命的终止，不断追求的。我们也不断的靠耶稣宝血称义得救，我们得救是完全靠耶稣宝血功劳。但是你要靠耶稣宝血功劳呢，你必须要不断的谦卑悔改，追求成圣。如果我们不追求完全成圣了，主也不会赦免我们的罪。这些道理都是很重要的，在生命之光是搞不清楚的。在新神学不要去讲了，他们跟他们这讲称义不讲神圣。所以我讲这一些呢，就是说我们真的需要在这些重要的道理彻底的明白啊。那么我现在这里头列出几个题目了，我建议大家要学会讲解，谁是学会讲解救恩这个道理。也许你们看到我们本会好像不大有救恩的道理，有救恩做题目大概没有吧？有没有看到有人有救恩讲明道理？好像没有是吧？我呢，关心用救恩道理什么原因呢？那个第一次我那个是传道的时候，碰到聚会处的一个大学生，我都不知道。我想把本会道理传给他，他想把他们的道理传给我，给我看他们很多的书，就尼徒生一般的，还带我去参加他们聚会。后来我明白他们道理，他们有什么长处，有什么短处，错在什么地方，有的道理什么地方讲的对的。我是为了帮助他们呢，我组织了一个大号题目，其实就是为了帮助他们的。我跟他们讲，你不要跟他们讲安息天，你一讲安息天，对不起，他听都不会听，你们完全愚钝。你也不要跟他讲守戒、诫命、守律法，他对守律法是反感的。他们是讲救恩的，所以我就学会了跟他们说，我就跟他们讲救恩。可是我讲的比他们好像讲的更好，更感动人，更正确，结果就产生果效。所以我准备一套题目，讲救恩、蒙德及尊德及功夫、救恩跟律法的关系，两种律法上帝前面起先是为聚会处的人讲的，结果我发现有效啊！他们的那个这是聚会了，他们的聚会就请我去跟他们查经了，讲要道了，我觉得我这一套题目是帮助他们的，讲的方法都采用他们最喜欢的讲的方法，但是我把这个要道结合在里头了，所以我介绍给你们有好处的。后来我跟其他教会呢也用同样的方法传，同样产生果效啊。聚会处你们知道吧，就是他们是最错的道理，就是相信一次相信永远得救，这是最错误的啊。他们是这个像得救了很简单的，一次相信永远得救，甚至说这个信徒假如以后有罪没有悔改，也能不能得救了，也能得救，不过得救以后他死了以后他的灵魂要受到执法，跟那个天主教炼狱的道理差不多了啊。所以天主教那他们传道是这样的，一次相信永远得救，把得救的信徒分成两等，一等信徒得救以后呢，他还追求过得胜的生活，走道路，追求理罪成圣，那么他们将来就可以进天国，和基督一同说一千年的赏赐，他讲这个道理的啊。另外一等信徒呢，得救以后呢，不肯走道路，没有完全成圣，所以他们将来真的在地上得永生，他们没有赏赐，不能进天国。如果他们有什么罪没有悔改，死了以后还是受到灵魂受到执法，就跟天主教那个炼狱道理差不多了，是讲的这个道理。可是你要去听他们讲道，有的人讲哎呀，他们讲的很好啊，对的，他们跟你讲你要走道路过得胜生活了，讲的跟我们差不多，讲的是蛮好的，他们也讲到一个追求完全成圣啊，思想意念言语行完全成圣，爱主爱人热心传道，他们也讲跟我们讲的一样的。所以有的人就迷惑，一听讲道很好啊，但他们最错误的就是一次相信永远得救。而且他们虽然讲要追求成圣走道路是吧，可以得奖赏， 但是不守道路呢，他不会灭亡的，他是可以得永生的。我们要求比他高了。我们如果说我们的心，我们如果不追求离罪成圣，有任何一点罪不悔改，我们不但不能够得赏赐进天国，我们也不能得永生的，是吧？所以在这一点上，我们要求比他高。但他们的想法呢，有的讲的的确是蛮好的，所以有人听过他们讲到，他们讲跟你讲怎么样过成圣的生活、得胜的生活，讲的跟怀斯莫跟我们教会讲的相同，讲的也蛮好的。所以我学会了，我跟他们开始，我先把安息天道理传给他们了。我知道你不能先提，不能提安息天，你不要提诫命，也不要提律法啊。首先我讲第一个题目，圣经都是上帝所漠视的，是我们一切信仰的根据。他们一听很高兴。我们讲这个还有一个好处，因为外面教会有些人误会我们了，说我们教会是信仰不完全根据圣经的，根据什么怀疑先知啊，好像是我们是高举怀疑先知，不完全根据圣经的。所以讲这个题目呢，就是消除他的误解。而且我们对怀斯莫这个要正确理解，怀斯莫从来不讲啊，怀斯莫是最高举圣经的。你们要研究圣经，圣经是一切信仰的根据，一切属灵经验是精神。怀斯莫是非常强调完全根据圣经的。连怀斯莫比如他讲的道，他的这些意象是不是真的，是不是有从圣上帝来的，也要用圣经来检查他的。圣经是一切信仰根据，一切的这个属灵经验的实精神。所以怀斯莫呢，他见的意象究竟是出于上帝的，还是出于这个撒旦的魔鬼的，他讲得到的启示究竟是不是从上帝来的，你也得根据圣经来检查它。如果怀斯莫的教训不符合圣经的，那肯定不是出于上帝的。如果出于圣经的，当然就符合上帝。那么我要讲一句话，我一生研究怀疑论的著作，我没有发现任何一点怀疑论解释的教训跟圣经冲突的。批评怀疑论的不少，那些污蔑怀疑论是怀疑论著作也有错误的，可是我都仔细看的，网上什么50个错误前度长老什么我都仔细看，他说50个错误一个错误都没有，我都全部看过了，错的是他们自己啊！而且我研究怀疑论的著作，我没有发现错。我也很欢喜看基督教的一些有名的书，像那个《荒漠甘泉》，我也看过，《荒漠甘泉》很好啊，里面很多教训很好的，但是里面有错误的观点，就是那个南洋路，就是基督徒聚会处加上去的，他们编的。所以我因为对他们比较了解呢，所以我组织了这些杂经题呢，对他们讲产生了果效啊，他们会接受安息的道理了。把我请到他们的聚会当中跟他们查考圣经，不简单吧？他们晓得我已经守安息天了。是啊，过去你看老一辈的呢，安息会都晓得的，讲到聚会处了，哎呀，跟他们传翻译很难的，他听都不要听你的，因为我不晓得他们思想情况，我传的用的方法不够好。我用了这一套方法呢，就九恩格律法这个切个题目，我现在也是跟你们讲道理，也是跟你们交流传道的经验啊。后来我发现对他们这样讲是有效的，我想为什么不可以用在其他教会身上呢？所以我对其他教会我也用这个方法来传，效果也好。所以我是最忙的时候有七九年到86年，将近7年的时间，我每一个星期零11个家庭聚会，其中大部分都是星期天的家庭聚会，全部调转脚步，没有一个人跟我辩论，我就用这个方法传的。你们晓得最好的传递方法，不要辩论，不引起辩论是最聪明的，引起辩论不太好，尤其是辩论赢了，你把它纠正过来了也会受影响效果，最好是不引起辩论，他们听了以后都是受到感动，我用这个方法就产生这个果效啊。所以我跟他们查考圣经的时候了，我都先讲圣经，先讲旧恩，我讲这些道理，他们听了以后他们跟我反映了，哎呀，听这些道理好像是好像听奉信会布道会不是讲布道会了，听培灵会，好像这些道理真的太重要了，每一个人都一定要明白的。所以我每一次是吧，我去跟他们去查经，第一次我讲圣经，我讲圣经也要讲旧恩的啊， 也讲救恩的。我讲任何题目都把上帝爱耶稣救恩都放在里头的，都是救人赔人的。所以他们听我的道呢，哎呀，这个道理太重要了，都是要得永生见天国的人必须要明白的。他们就会拉很多人，你们一定要听啊，这种道理你听不到的。他们会把家里的人，把那些平时冷淡的人拉过来。所以我每一次啊，第一次聚会这么多人，你第二次你看人又多了，第三次又多了，人越来越多的。先讲救恩，蒙得救恩得救功夫，然后讲救恩跟律法的关系。这个题目一讲完呢，我就打招呼了，我说下一次你们再也不要带新的人来了。我的道越讲越深啊，前面的没有听过，后面听的是不太容易懂啊，不要带人了。我宁愿查经完了我从头开始跟你们从头讲起，不要带人。所以我没有遇到一个跟我辩论反对的，到最后的全部都是安息天的。所以我倒建议你们啊，你们应该救恩律法这个七个题目你们早就看到过了吧，都看到过吧。我希望你们学会讲，你们有没有会学会讲，学会讲这个题目很感动人的啊。像我讲的救恩道理啊，我首先就讲救恩的道理是圣经中最重要的道理，每一个得救的人都要明白的。假如一个病人在医院里啊，你的亲友他很快就去世了，他你去看他也许最后一次，他听的时候他也很累，你也不能讲得很长，也许你只能讲个十几分钟二十分钟，再长了他听不进了，你跟他讲什么？什么都不要讲了，安息天不要跟他讲了，饮食卫生神都不要跟他讲了，他眼快马上就死了嘛，赶快把上帝的爱耶稣救恩告诉他，希望他立刻心而悔改，立刻得到拯救，成为上帝儿女，得到永生天国，是不是？是救灵嘛？好像这个十字架强盗临死前立刻心而悔改，我们讲这一些，所以这就是救恩啊！所以救恩的道理最重要的是每个人都要明白的，救恩的道理也是最感动人心的道理，因为这里面包含了上帝无限的爱，也是无限的牺牲。关于救恩的道理，我是分三段来查考，第一段。救恩的产生，救恩怎么来的？也是长话短讲一句话，救恩的产生是由于天父上帝对我们罪人无限的大爱，主耶稣为我们所说的无限牺牲而成就的，而带来的。这是一句话就讲完了，讲的详细一点呢，我会讲很长时间了。救恩是怎么产生的？上帝无限大爱，当初亚当夏娃受到魔鬼欺骗以后犯罪堕落，将要永远灭亡的时候，众天使啊都极其悲哀。怀斯姆讲到，我也可以想象到，有没有圣经根据？有的。主耶稣曾经说过，一个罪人悔改了，天上的众天使在上帝面前为他欢乐。反过来呢，一个罪人灭亡，众天使不是也是忧伤的吗？尤其是亚当夏娃犯罪多了将永远灭亡的时候，众天使的确是充满了悲哀。怀斯曼一下子看到，他们本来在赞美上帝奏琴，忽然琴声停止了，他们都充满了忧虑。他们晓得人类已经闯了大祸，甚至要永远灭亡了。他们这个时候来看天父上帝主耶稣将来怎么样处理这个犯罪的亚当夏娃，尤其是天父上帝主耶稣更是极其忧伤啊。怀斯曼见了个异象，看到主耶稣那是一连三次进到上帝面前商量怎么办。第一次耶稣进到上帝面前，怀斯摩印象上说啊，上帝我没有看到，因为有荣光包围，我只看到耶稣。耶稣第一次进到上帝面前，过了一段时间耶稣出来了，又第二次进到上帝面前又出来了，又第三次进到上帝面前，天使就对怀斯摩说了，你以为天父上帝牺牲自己儿子来拯救我们是没有经过痛苦的思想斗争的吗？我告诉你们，不是的，就是天父心里也极其忧伤啊。为什么一连三次进到上帝面前，上帝思想在斗争啊？ 虽然我们说上帝接着基督接受人类计划是被称为是永古隐藏不言的奥秘，上帝早就定了，上帝是无所不知的，他早就知道撒旦三分之一都天使要背叛堕落，他早就知道亚当夏娃会受到魔鬼欺骗也有犯罪堕落，而且上帝也早就定好了，假使亚当夏娃一犯罪呢，上帝就决定牺牲自己儿子来做我们救主，来为我们舍命赎罪，这就是上帝救赎人类的计划了。上帝基督基督救赎人类的计划不是事后定的，不是亚当夏娃犯罪以后临时想出一个计划，不是的，早就定了。在罗马书16章最后那一节上，上帝在万古之前啊，就已经制定了这个救赎人类的计划，罗马书16章最后两节。而且在以弗所书第一章一到三节怎么说，上帝在创造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你看上帝是无所不知的，我们人类还没有创造，还没有堕落，耶稣没有救赎，但他已经知道谁能得救谁不能救，上帝在基督里拣选我们。所以怀斯曼也在说，上帝救赎人类计划不是事后定的，在万古以前早就定了，但是当这个计划真要开始实行的时候，连上帝都痛苦难堪。为什么呢？我想象真的，上帝不忍心让亚当夏娃罪人灭亡，他也不忍心让主耶稣上帝儿子受这么大的牺牲，受这么大的痛苦啊！所以上帝是斗争的，上帝是痛苦斗争，一连三次。所以天使都知道，天使对怀斯曼说，你以为上帝牺牲自己儿子来救赎我们是没有经过痛苦的思想斗争的吗？不是的，上帝也经过痛苦思想斗争了，一连三次，上帝好像把他的痛苦不隐瞒，暴露在天使面前，说明上帝心中的痛苦斗争。他不忍心让罪人灭亡，他也不忍心让耶稣受这么大的牺牲啊！耶稣一连三次进到上帝面前做什么？为我们主动的舍命代求啊！他一定对主耶稣对天父上帝说，天父上帝啊，请你给罪人一个悔改的机会吧，他的罪他们的罪由我来担当，我愿意为他们舍命赎罪。所以主耶稣降生为人舍命赎罪不是上帝命令他的勉强他的，是主耶稣主动的舍命代求啊！连上帝都不忍心让耶稣做这么大的牺牲啊，耶稣是主动的向上帝舍命代求啊。耶稣不是讲过一句话吗？大家都记得吗？没有人夺我的命去，是我自己舍弃的，我有权柄舍弃了，也有权柄取回来，这是上帝父上对我所定的旨意或者所定的话。我这句后面一句话已经不大会背啊。所以在救赎人类的计划当中，你就可以看到上帝无限的爱，耶稣主动的舍命代求。我还想到圣灵保惠师，他也用说不出的叹息为我们代求，在罗马书8章怎么说？圣灵保惠师用说不出的叹息为我们代求啊！他什么时候用说不出的叹息为我们代求啊？就是亚当夏娃犯罪多了，将永远灭亡的时候，主耶稣主动的舍命代求，圣灵保惠师也是用说不出的叹息为我们代求。这个说不出的叹息好像不大容易懂，所以我有一次查考他的原文是什么意思。哦，他的原文是意思很好，就圣灵。他用人的言语是无法表达叹息为我们代求，我们人类言语都太贫乏了，用人的言语都没有办法表达的一种叹息为我们代求。我真想到啊，正是由天父上帝无限大爱，主耶稣主动舍命代求，圣灵也说不出的叹息为我们代求，最后这个救赎的计划在正式的决定实行了。正如约翰福音3章16节所说的，上帝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啊！上帝爱世人了，那个希腊文是个惊叹语气，我们中文没有翻出来，英文翻出来的。他的希腊文是说，上帝是这样的爱世人。你看那个英文也是这样 ，God so loved the world， so 就是这样的，上帝这样的爱世人，爱到什么程度啊？甚至把他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 上帝把独生子赐给我们，等于把天地万物都包括在里面了。这是保罗的体会啊。保罗说，上帝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舍了，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吗？耶稣是创造主啊，创造主都为我们牺牲了，他说创造的一切都赐给我们了。把耶稣牺牲赐给我们，等于把众天使都包括在里面了。天使都是耶稣创造复原的灵，为我们人类求恩效力，甚至把上帝自己也一起赐给我们了。圣父、圣子、圣灵上帝，三位上帝一体，上帝不可能完全分开的。当他牺牲耶稣的时候，等于牺牲自己啊。所以救恩呢，是由于上帝无限的爱，耶稣无限牺牲，甚至保温是代求，才为我们生死制定的。而且在这救恩计划当中，更看到主耶稣为我们所做的无限的牺牲啊，他为我们亲自道成肉身，降生为人，舍命赎罪，复活升天之后，他将要永远保留他的人性。所以我们将来啊，到天国就可以知道了，耶稣他将来他永远有我们人的样子，他永远保留他的人性，有他将来是成为人类当中一份子。他过去见证天使的统帅，天使统帅长，这个统帅，天使的统帅，作为天使长之一啊，引起了撒旦的嫉妒。现在主耶稣为了拯救我们罪人，降生为人，更进一步降低啊。当耶稣降低为人的时候，他连天使都不如了，天使比人类高一等。但是因着主耶稣这样无限的牺牲，把我们人类得到无限的超拔，所以将来我们在天国里面，我们跟耶稣一样的相似的形体，耶稣要把我们卑贱身体改变形状，和他的荣耀的身体相似啊。我们跟天使不同，天使有翅膀，我们有翅膀，我们像耶稣，人是按照人天使按照上帝形象造的，没有翅膀。但曾经有一个传道人问我，他说我看你怀什么有个异象啊，说将来在天国里那个小孩子也翅膀会飞的，是不是吧？怎么会有翅膀的？哎呀，我说那个是异象啊，天国不是真的这个情况。怀什么看到那个小孩子会飞什么，这是异象，是吧？帮助我们能够体会，人没有翅膀是肯定的，肯定没有翅膀的。耶稣就是没有翅膀的嘛，耶稣升天的人没有翅膀，耶稣像约翰显现启示录一章也没有翅膀。我们得救以后，我们身体像耶稣也没有翅膀，这是保罗讲的。你们看那个腓立比书第三章二十节，讲得非常清楚啊。我们原是天，本是天上的国民，并且等候救主，就是主耶稣基督从天降临。那时候他要将我们这卑贱的身体改变形状，和他的荣耀的身体相似。我们的身体像耶稣的，跟天使不同，天使有翅膀，我们没有翅膀。其他方面可能相同，天使我想也是发光像太阳，来去如闪电，我们也是这样。哎呀，我真想到上帝无限的爱，也为我们带了主耶稣无限的牺牲，带来了无限浩大救恩。好，第一段讲救恩是怎么产生的了。我上面讲的都讲了救恩怎么产生的，第二段讲救恩的内容，救恩包括哪几个恩典，五大恩典。我简单讲一两分钟就讲完了啊，详细讲也要讲半个钟头。这个道理了，哎呀，这些道理都最接动人心道理。五大恩典，赦罪的恩典，耶稣的宝血洗净我们是赦免我们罪的恩典。赦罪也就是称义的恩典。什么叫称义啊？称义跟赦罪是一个意思，你们知道吧？这是保罗说的，在罗马书四章四到八节。保罗怎么说啊？我背给你们听啊。做工的得工价，不算恩典，是该得的。唯有不做工的，他的信称罪人为义的上帝，他的信就算为义。正如大卫称他在行为以外啊，蒙上被上帝称为正如大卫在那行为以外被上帝称为义的人是有福的。他说，赦免其过，这个起罪的人，这人是有福的。主不算为有罪的人，这人是有福的。所以什么叫做称义啊？称义就是上帝称我们为义，算我们为义，不算我们有罪，也就是赦免我们的罪。 所以称义跟赦罪是一个意思，而且这是怀斯曼的解释。怀斯曼我引证的两个地方讲称义和赦罪是一件事情。怀斯曼还有一种非常深刻的解释，什么叫称义啊？什么叫赦罪啊？我们所犯的罪归在耶稣身上，耶稣为我们担当了，耶稣把他所行的义算在我们身上，上帝就爱我们像爱耶稣一样，悦纳我们像悦纳耶稣一样，这就是因信称义赦罪的恩典，这就是救恩的第一个大恩典。第二个大恩典是成圣的恩典，主耶稣的宝血不但要赦免我们罪，还要使我们离罪成圣，不但要使我们因信称义啊，还要使我们因信诚义，这第二个大恩典。第三个恩典，永生的恩典，主耶稣为我们忍受无限惨痛的死，我们信的人不是灭亡反得永生。第四个恩典，成为上帝的儿女，约翰福音1章12节，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上帝的儿女。使徒约翰说，你看父赐给我们是何等的慈爱，使我们得称为上帝儿女，我们也正是他的儿女。世人所以不认识我们，是因未曾认识他。亲爱的弟兄啊，我们现在是上帝儿女，将来如何还未显明，但我们知道主若显现，我们必定要像他，因为必得见他的身体。我们是正是上帝的儿女啊，这不是个比方啊，上帝对我们的爱比父母对孩子爱对儿女的爱更深啊，他对我们的爱无限的啊。这是四大恩典。第五恩典，耶稣来的时候把我们接到天上去，我们将来要跟天父上帝主耶稣众天使永远在一起，得享无比喜乐和荣耀啊！就是我一直讲的嘛，我们不但成为天使一部分，还做上帝和基督的祭司，并和基督一同装了1000年，甚至作王直到永远。你想想看，五大恩典，救恩的五大恩典。最后要讲的是怎么样能够蒙恩得救？信，圣经讲信，信的人有永生，信的人不被定罪，信的人成为上帝儿女。一定要真正的信，一定要信而悔改。什么叫悔改啊？不但求主饶恕我的罪，还帮求主帮助得胜离弃我的罪，这叫真的悔改。真的信而悔改，我们的罪可以立刻被宝血洗净，心灵可以立刻被圣灵重生，从此以后我们就可以不能靠圣灵能力追求离罪成圣，圣而圣，更深爱上帝爱人，一生都不能这样追求。所以信，讲信得永生，也要讲强调真正的信，啊，信而悔改求告神明，而且还信到底啊。怎么样得永生？今天过有很多的不同的回答，我上次也讲过了是吧？我在书上我是用了三个回答，另外一个回答，耶稣说你们要进窄门，走窄路，啊，耶稣说你们要进窄门，因为引到灭亡的门是宽的，路是大的，进去的人也多。引到永生的门是窄的，路是小的，找人的也少。进窄门就是信而悔改被圣灵重生啊，这是什么啊？走窄路就是不断的离罪成圣，爱上帝爱人，福音传到救灵啊。啊，走窄路我们自己没有力量的，所以我们要不断的祷告啊，要靠了宝血功劳圣灵大能，接着上帝一道。那么这些都是不同的讲法，意思都是相同的。我甚至讲到怎么样得永生，经根本成就呢？耶稣说你若进入永生，就当遵守诫命。但遵守诫命必须要靠救恩守诫命啊，只有救恩能够赦免我们违背诫命的罪，只有救恩能够帮助我们遵守诫命离罪成圣爱上帝爱人。你这么一讲，跟信耶稣得永生不是意思一样的吗？还有更多的讲法，所以这些道理我们都很熟练。好，我今天跟你讲的救恩这个道理了，你们我希望你们学会这么讲，真的很有好处啊。我一生经验，我每一次自己讲我都是很受感动的。我可以简单的讲几分钟把这个题目讲完，我要详细讲讲一个钟头甚至两个钟头我都可以讲啊，但是不要太长，一般一个钟头最多了，一个钟头之内讲完一篇道就足够了。那么我讲，然后讲蒙恩得救。好，休息一下。